好，我们今天要读约伯记24章啊。24章最主要，它是约伯在回答以利法在22章对他所说的话，他的反应。那在22章，以利法主要用了几个点在那里控告约伯犯了罪。当然这些罪约伯都没有犯，是以利法自己想出来的，他认为约伯犯了罪，所以呢神的刑罚临到了他，所以在他的想象里面他觉得约伯犯了许多的罪。那主要有几点，就是在22章的第6节到第11节，22章的第6节到11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说因你，就约伯，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其实约伯并没有这样做，但是他认为他这样做了，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他觉得约伯是有，从前是有能力的人，强占人家的地土，约伯从前是尊贵的人，所以他就住在他所强占的地土里面。他说你曾经打发寡妇空手回去，你折断孤儿的膀臂，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所以有网罗围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因为约伯原来他是非常兴旺非常丰富的，但是现在莫名其妙的他好像落在很悲惨的光景底下，所以以利法就觉得他必定做错了什么。当他继续在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想到好多的点，就好像约伯曾经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他也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这些都是以利法在22章对约伯不实的指控。所以为了约伯自己他要他的清白呢，24章他就针对这些点他来回答。那一开始的时候，在24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呢，约伯有个叹息，有一个疑问这也是许多在受苦的人许多被误解的人他里面的疑问。他说全能者既定其刑罚，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全能者既然已经定了日期要刑罚罪恶，为什么还拖延？为什么不立刻执行？为什么不使认识神的人看见神对付邪恶的事？约伯的困惑就是如果神既然定了刑罚的日期，如果早点刑罚他就不会被误会，为什么现在他落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就是神没有真正的刑罚恶人，反而他这个无辜的人呢没有办法被澄清。这是约伯在24章一开始的他的一个叹息，也是他的一个祷告。那接下来在第2节到12节这一段里面呢约伯就讲到，真正这些恶人呢他们实在是横行霸道可是呢神却不理会。所以如果你去读的时候，他描写了很多这些恶人他怎么在地上横行譬如说在第2节他说他们有些人呢就挪移地界有些人呢抢夺群畜而牧养，他们拉去孤儿的驴，他们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所以他们在那里欺凌孤儿跟寡妇，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换句话说是他们逼得穷人铤而走险做坏事。那第5到第8节呢你就看见他说，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 他们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摘取恶人余剩的葡萄，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在山上被大雨淋湿，因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磐石。换句话说呢，这些恶人使人行乞度日，没有地方可以藏身，没有衣服可以蔽体，这些都是这些恶人在那里横行所造成的。然后第九节他讲到，又使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强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换句话，他们抢孤儿，夺取穷人的食物，夺取穷人的衣服。好，第十节到十二节呢，他们是受害的苦不堪言，但是神却不理会。所以他这边讲到，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且因饥饿扛抬和捆，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榨酒，自己还口渴，在多名的城内有人哀哼，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约伯为什么提这些事情呢？约伯的意思就是说，真正那些恶人在外面到处横行，神却不理会。但是呢，约伯的朋友却误会他这个人没有在行什么坏事呢，反而觉得他受了神的惩罚。所以约伯是借着这件事情来表明自己的无辜，就说你们说我犯了罪，我受神的刑罚，但你到外面去看这么多恶人在那里横行，神并没有理会，所以就证明呢，我并不是你们所想的这样的人。所以约伯在第一段呢，就特别提到这一点。好，那接下来在第二段呢，就是在十三节到十七节，他讲到恶人呢背弃了光明，在黑暗中行事。所以你读到十三节的时候，他说又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的道，不住在光明的路上。他们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做盗贼，奸夫等候黄昏，说必无眼能见我，就把脸蒙蔽，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他们看早晨如幽暗，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所以这些人都是背弃光明的人，这些人呢，他们所看早晨如同幽暗，因为他们晓得那个幽暗的惊骇。但是约伯在讲到这些人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但是我约伯是走光明的路，是走光明的道，行光明的路，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你们所认为的这个情形。所以约伯是借着这些话呢，在为自己表明无辜。然后在最后一段，就是18到25节呢，约伯深信恶人呢必然遭报，他们被高举不过是骗食的。所以你看这第十八节，他就说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也就是说，恶人的生命财富呢很短暂，很快就要过去的。19节20节他说，干旱炎热消没雨水，阴间也如此消没犯罪之辈，怀他的母要忘记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这些恶人，他们虽然好像生命丰富，财产丰富，但是很短暂就过去了。阴间等候他们，而且呢要吞灭他们。然后21节，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就是这些人呢，恶待不怀孕的人，苦待寡妇。22节，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约伯的意思就是，虽然神似乎保守那些作恶的人，23节说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依靠，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神似乎不急着审判他们，好像神保守他们，但是是有原因的。24节就讲出了原因， 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骨灰被割。意思就是说，好像这些恶人他们在那里兴旺，但是他们被高举不过是片时的，他们被降为卑，被除灭，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约伯就借着这些话来告诉他的朋友，因为他们觉得约伯就是因为犯了罪，所以神现在惩罚他，但在外面你到处去看恶人的横行，神似乎并没有惩罚他们，神似乎还帮助他们，但是呢他们兴旺不过是骗子，很快他们就要降卑。那我呢是被你们误解了，因为如果我真的是恶人，神会容忍我的，反而我在这边受苦。所以二十五节他就向他的朋友一个挑战，他说如果不是像我讲的这样，那你们谁能够证实我是说谎的，能够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约伯在这里是告诉他们说，神的审判越过人的眼界，如果你只看今生，你许多事情你会发觉并不合理，而且令人挫折，但是最终呢，神必按公义审判。所以最后约伯就向他的朋友提出挑战了，要他们证实他的话是虚，是谎言，你们可以证明我的话是谎言。当然这些朋友没有办法跟他辩驳，所以当他讲完这一段话以后呢，以利法就没有再讲话了，并不代表以利法同意了，但最起码以利法已经没有话跟他在讲了。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到底要学什么功课你就会发觉呢，这是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或是被人误解的时候他有的疑问，就是第一节所讲的，如果全能者已经定了时间来刑罚罪恶，为什么不现在就做？为什么要拖到将来？为什么要拖延不立刻刑罚，好让认识神的人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神的公义？这是许多人有的问题，这也是约伯一直困扰他的问题这也是历史历代很多在受苦的人他们所不能明白的。那为了要解释这一段的圣经我想今天我们要来看两篇的诗篇这两篇诗篇的内容呢跟二十四章很像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重点只放在一篇上面，不过我要介绍两篇的诗篇可以给我们看见。一篇是大卫的诗篇就是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这是大卫的诗，因为它的内容跟约伯记这一章讲的很像。我们不全部看，因为我只是暂时带过去而已，因为今天我的重点是在另外一章那三十七篇是大卫的诗，我们知道大卫不仅是君王，大卫也是战士，大卫也是作诗的人，但是大卫也是先知。一个先知是明白神心意的人，所以大卫在写这篇诗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很多时候你看作恶的人你会心怀不平的，为什么呢你等一下就可以看见。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看作恶的你会心怀不平的，因为你看作恶的人好像在那边行恶，但是好像他们过得很舒适，也没有什么灾祸临到他们，你看多了以后呢你会心怀不平你看那些行不义的，他们在路上，在一生的路上好像反而走得很平顺，你会生出嫉妒来但是呢，大卫懂得神的心，大卫知道他说他们很快就像草要被割下来，又如青菜快要枯干。所以大卫在这边劝我们，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亦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大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我想这段话我们都很熟悉啊，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都会背，而且这是很宝贵的话啊，能鼓励。大卫是先知，他懂得神的心，他知道神似乎允许这些作恶的行不义的人暂时平顺，但是很快他们就要被审判被割下来啊。所以第七节他告诉我们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彼此作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这些恶人也好，这些行不义的，他们的道路却那么通达，他们的恶魔居然成就，我们会心怀不平啊。所以我们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所以这一篇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我没有时间读，所以我们，但你仔细读下去的话，它里面讲的这些恶人的这些他们的平顺，跟约伯在二十四章所提到的非常非常相近啊。那今天我最主要是要讲另外一篇啊，就是七十三篇，是亚撒的诗，诗篇七十三篇啊。如果你记得的话呢，我们在一开始在约伯前几章的时候也提到过亚撒的诗七十三篇啊。我们今天要稍微多看一点啊。亚撒到底是谁呢？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亚撒曾经在大卫的时代啊，他在约柜前面侍奉。他怎么侍奉呢？他就在那里唱诗赞美啊，唱诗赞美就是他的侍奉啊，这是亚撒。等到圣殿盖起来以后呢，啊，所罗门的圣殿盖起来以后呢，他在圣殿前侍奉，也是带领一些人呢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敬拜。这是亚撒。可是圣经上也提到亚撒不仅仅敬拜赞美，他也是一个诗人，他也作诗。更重要的，如果你读历代之下二十九章的话，提到亚撒还是一个先见。什么是先知呢？什么是先见呢？先知是明白神心意的人。那先见呢，是看见了，看见了神的心意。当你看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明白。所以圣经上常常把先见跟先知摆在一起。事实上你要知道吗？你必须先看见。那圣经上称亚撒呢是先见，换句话说他看见了。怎么样的人能够看见神的心？乃是清心的人。所以你读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他就特别把那个清心这两个字标出来了。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所以如果是一个清心的人啊，你发觉神实在是恩待他。所以巴不得我们都做一个清心的人，因为这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特别宝贝这样的人。那什么是清心的人？清心不仅仅是因为你有一个清洁的心啊。事实上，那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主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良心啊。所以呢，我们的罪就被洗净，我们的良心就不再被控告。但是这只是清洁的心，这不是这里的清心，因为这里的清心在原文的意思是纯洁的心。意思就是说呢，一个纯洁的心就是一个完全的心，是单一的心。这个心呢是完全为着神的，以神为他生命的中心的人，这个人呢就是这里所讲的清心。所以如果你读新约的雅各书，我们不翻了，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啊，那边特别提到，就是说他说如果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但是他接下来还有讲，他说心怀恶意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 意思说，如果你的心是三心二意，如果你的心只是一半在主的身上，一半在别的身上的时候，当你亲近主的时候呢，你首先你要让你的心被洁净，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整个心献给神，你要有一个纯洁的心，一个清洁的心呢，这样当你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你。所以一个纯洁的心，一个清心非常的重要。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都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的眼睛如果嘹亮，就是单一，只有一个焦点，如果你们的眼睛只有一个焦点，单单注视主的话，全身就光明，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你就能够明白，你就像好像仙剑一样，你就看懂了，看清楚了。所以一个清洁的心呢，圣经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换句话说，一个清洁的心与神的心是这样的联合，所以他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明白神的道路，知道神的法则。这个人呢是清信的人，这个人呢是神实在恩待的人。盼望我们都羡慕做一个清信的人，除了主之外，我们不要去看别的事物，单单的来仰望主，好像圣经上所说的那个鸽子眼，就只单一的只看见主的自己。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羡慕清心的人，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来转眼仰望主，仰望这位信心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看得清楚。这是为什么亚撒被称为先见的原因，因为他是一个清心的人。但是他成为清心人之前呢，他也是经过考验的人，所以如果你读第二节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他的心他的眼目从神的旁边转开来了，当他转开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迷惑了，他看不清楚了，他开始看见人事物了。所以你就看见从第二节开始看起，一直到第十六节，你就看见了他的眼目开始转向人事物了。这就提醒我们，我们的眼睛必须要单一，不要随便去看主之外的人事物，你看了以后呢，你会迷惑。这就是约伯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历世历代神儿女的许多的问题。好，你来看他怎么转开。他说第二节，他说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一个人开始看环境、看人、看事物的时候，他的眼目就昏花不清了，他的脚就几乎失散，他的脚就很容易滑跌，眼目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你同时有两个焦点的时候，你就看不清楚。在旧约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以撒。你记得以撒老年的时候怎么眼目昏花？为什么昏花呢？因为他喜欢吃以扫的野味。换句话说，他的眼目不单单在神的身上，他也在野味的身上。结果呢，利百加就煮了一些野味给他吃，结果雅各呢就借着这些野味呢就骗了他的福分。所以一个眼目昏花的人常常是在主之外还有所留恋的人。而以扫呢，他的心也不是在主的身上，他一碗红豆汤就给他卖掉了。所以你就看见呢，当我们的眼目在主之外还有留恋，当我们的心不清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睛不单一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脚就走不稳，就很容易滑跌。这是亚撒他的经历，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好，当他看这些人事物的时候，你看第三节就讲到，我见恶人和狂妄人、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了。 所以你看见他现在眼目看到什么地方呢？看到恶人，看到狂傲的人，啊，看到他们在享福、享平安，他里面就心怀不平。所以你记得我们刚刚讲大卫34:37的时候，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他现在一看恶人、看狂傲，他就心怀不平了。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壮实。你看，他开始看在主之外的其他的东西了。然后第五节，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他们日子过得真的很好，结果呢，他不仅看到这些呢，他里面也气也来了，他就看见他们的骄傲，看见他们的强暴，所以骄傲如链子带着他们的头向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看到他们的骄傲，他们的强暴，然后第八节看到他们的讥笑，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之高，不仅如此，他也看到他们的毁谤，第九节，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第十节，他看见神的百姓因他们受苦，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第十一节讲到他看到他们藐视神，他们说神怎么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第十二节他看到这些恶人想安逸，所以看到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所以从第二节开始，他的眼目就开始看这些环境，看这些人事物，他的眼睛就昏花了。一直从第三节一直到十二节，你看他都看到这些人事物的身上，所以他看到的就是这些恶人的狂傲，但是为什么神纵容他们不审判他们，看见他们的骄傲，他们的强暴，看见他们的讥笑，他们的毁谤，看见神百姓在他们手中受苦，看见他们藐视神，看见他们想安逸。当他看了这些以后，接下来他怎么？他就开始看自己。所以我们不但不要看人事物，我们也不要看自己。所以你看见13节、16节到16节呢，他开始看他自己了。他一看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自己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这十三节他开始看自己的光景，他觉得他好像洁净了他的心，一点用处都没有。他洗手表明无辜也没有用，换句话，他行义，他在神面前好像所做的一切，他觉得好的，就一点用处都没有。十四节呢，他看到自己在受灾害、受惩治。他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15节，他更苦了，因为这些话他的感觉他不能发表。他说我若说，如果他讲的话，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那16节呢，就讲到他真正很为难，因为他不明白，他困惑了，所以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隙为难，所以他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困惑。所以从第二节到十六节，就是当我们人不能有单一的心向着主，当我们开始看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看不清楚，真正神的心意，只看到自己的困惑，很容易让脚滑跌，所以只有转眼来仰望主，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的主，我们才能做一个清醒的人。所以当他落在这里的时候，还好， 十七节就是他的一个转机了。他当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意思就是说呢，他先来到神面前，他重新调整他的自己，他把自己的眼目从人事物从自己转开来的时候呢，他有了一个清洁的心，他开始看见神，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道路，看见神的计划，看见神的旨意。当他在看见的时候就看明白了。所以一个清心的人，他能够带给人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从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呢，就告诉我们一个清心的人是多么的宝贵。首先第十七节他讲到，当我进了神的圣所，你知道如果今天你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些事情只会困惑你，只会让你不明白，只会让你的脚失散。但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在思想的时候呢，你看到了他们的结局。所以十七节给我们看见了，清心的人进入神的圣所的时候，就看见恶人的结局。我们知道圣经上在雅各书也讲到约伯，讲到约伯的时候呢，不是讲到约伯的结局，是讲到神的结局。所以神在约伯身上，神有一个结局。所以如果我们进到了神的圣所，我们看见恶人的结局，但是我们也同时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神的结局，所以是蛮有盼望的。十八节他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所以他实在看清了神的作为，明白神的道路。原来他们在那里想平安，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顺利，基本上对他们来讲都是滑地，要为的是要让他们最后掉到沉沦里面。所以他开始明白神的作为，开始明白神的道路。所以一个清心的人能够明白神的作为，能够明白神的道路。但不仅如此，十九节，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二十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他突然明白，这些人不管在世上怎么样的通达，但有一天呢，他们在主的面前呢，神要轻看他们。而我们在神的手中的人，虽然好像在受苦，虽然好像在受惩治，但是却是神在重看我们。所以一个清心的人开始懂得神的道路，神的法则。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也认识了自己。所以二十一节给我们看见，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所以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给我们看见，一个清心的人能够看见自己的愚昧，而且会厌恶自己。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心是三心二意的，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自己，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我们容易骄傲。但是一个真正清醒的人呢，他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愚昧，他会厌恶自己，不信靠自己。他也认识神对恶人的作为，看见神的道路和法则。但是呢，二十三节讲得很好，他同时呢，因着看清楚了神的法则，神的道路呢，他也看见主的同在。所以二十三节讲到，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也就是说呢，虽然他一方面看见自己像畜类一样啊，但是呢，同时看见主在宝贵他，看见主与他同在，而且呢，看见主的扶持，主用他的手在引导他，在提示他，所以他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所以他看见主与他同在，也看见主的扶持，所以他的信心呢就被提升，不再看自己。 所以这是一个清心的人宝贵的地方，难怪神恩待这些以色列清心的人。清心的人看见恶人的结局，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看见神的法则，看见当他们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神怎么样轻看他们。一个清心也看见自己的愚昧，看见自己的不可靠，看见自己跟畜类一样，但是也同时呢看见神的同在，神的手在搀扶着他们，这是一个清心的人。二十四节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清心的人呢，还看见神的引导，而且呢要把他引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他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所以他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引导，而且要把他接到荣耀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荣耀，特别是讲到神儿子的形象，因为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有一天他要把我们做成像神儿子的样子的时候呢，这就是荣耀。但是你要被磨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你就需要怎么样呢？接受神的管制。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来看，十四节他说，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他觉得他在受灾难，他在受惩治，因为他困惑。但是当他真的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原来这一切他以为的灾难，这一切他以为的惩治呢，事实上是出于神的爱。他所爱的他就管教，要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天然，一切的肉体，一切的杂质，为的是要把我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以他的训言来引导我，以后要接我到荣耀里去。好，然后第二十五节，一个清信人就看见主的可爱跟宝贵，所以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不认识神的可爱跟宝贵？为什么许多人在天上还有，在地上也有他所爱慕的？那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清。当你的心越单纯，越向着主的时候，你就看见他的可爱跟宝贵，你也能够发出世人在这里所发出来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是一个清醒的人。不仅如此，二十六节给我们看见，一个清醒的人也看见神心，神是他心里的力量，神是他永远的福分。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意思就是说，他外体虽然会毁坏，内心却心思一天一天，心思一天。所以一个清醒的人看见了这个。二十七节给我们看见，一个清醒的人呢，看见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所以二十七节说，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所以他看见神是生命，神是生命的源头，离了他我什么都不能做，离了他只有死亡。二十八节给我们看见，一个清醒的人他看见不断亲近神的重要。所以他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你看，一个清醒的人就看见不断亲近神的重要，看见神是他的避难所，虽然他好像有很多的患难，但是他能够住在主里面。当他住在主里面，他经过这些患难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他就能够成为一个赞美的人，能够诉说神一切的作为。所以这是一个清醒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读到约伯记二十四章的时候，约伯所带下来的这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恶人在外面好像在那里作恶，在那里好像犯了各样的罪，但是神似乎容忍他们，所以很容易让人觉得就是说， 到底这件事情怎么样，就很容易困惑。但是诗篇七十三篇给我们看见，一个清心的人是何等的蒙神喜悦。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目不单一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目从主的眼，从主的面前移开的时候，你看人事物的时候，你要困惑；你看自己的时候，你要失望。但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单单来注视他的时候，你就看见恶人的结局。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的道路，他的旨意。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看见他与我们同在，你看见他要引导我们，他要带我们到荣耀里面去，你看见他的可爱跟宝贵，你看见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看见他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我们要赞美他。所以做一个清洁人是何等的宝贵。但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清心的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虽然我们曾经啊，也多次的提到，但是我想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操练，要做一个清心的人，因为他实在是一个蒙神特别恩待的人。那你要做一个清心的人，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你不认识你的心，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以为你认识你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我们要真的做一个清醒人，首先发觉到我们的心不可靠，所以不要用自己来判断，自己来保守。所以真的要做一个清醒的人呢，你要知道你不能够，因为你不认识你的心，你就不能够保守你的心，你就必须要怎么样，把你的心来交给主来保守。我想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在箴言特别告诉我们，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箴言二十三篇二十六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把心交给主来保守，远比我们自己保守安全的多。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所讲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心交给主，让主来保守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他能够保守我们到那一天。因为我们自己不会保守，因为我们的心太邪恶太诡诈，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最好是把我们的心交给神来保守。那神怎么保守我们呢？神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能够从人事物身上转变到他的身上，完全归给他呢？神会做一些事情，就是神在我们周围会兴起环境来，就像箴言二十三篇二十六节所讲的下面那一句话，他说我儿你要将心，要将你的心归给我，然后呢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你知道当我们什么时候真正的把心给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喜欢他的道路。意思就是说，所有临到我们的环境呢，我们都喜欢，不管好的不好的，不管顺利的不顺利的，我们都会喜欢。如果我们开始不喜欢我们的环境，你就知道我们的心没有交给他，这是一个很大的试炼。在原文他是说啊，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仔细的来观察我的道路。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你不仔细去观察，你可能很困惑，你会觉得为什么我的心交给主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难处？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明白而且观察好了，你会发觉呢，原来这一切的环境呢，都为了要造就我们，要借着这些环境呢，把我们的心带到主的面前。在一切的人数身上，你会发觉呢，你会失望。你只有转眼来仰望主。 所以你就看见这个的宝贵，就是当我们真的把心交给主来保守的时候呢，每一天神会在我们周遭兴起环境来，有些是很好的，我们觉得很好的很顺利的，有些我们觉得不好的不顺利的，但是他说怎么样呢，我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这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什么时候我们对凡事临到我们的事情我们都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心完全交给他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的啊，要怎么样呢，要凡事谢恩，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就是说不管是好的你要谢恩，不好的也要谢恩，顺利的也谢恩，不顺利的也谢恩，乐的事情要谢恩，苦的事情也要谢恩，这样子就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也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试炼。所以当我们在家庭中碰到难处，当我们在工作中碰到难处，当我们在教会中碰到难处，我们能这些人事物在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为着这些来发出感谢，发出赞美。一个清心的人呢，就是一个能赞美的人，因为他看清楚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知道万事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清心的人呢，就学习开始学习喜欢神给你安排的一切的环境。什么时候当我们真的能够为凡事谢恩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那我们的心开始被纯净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那我们还要看一出圣经，这对我们也很重要的，就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从21节开始看起，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就是金器跟银器，卑贱的器皿是木器跟瓦器。他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要羡慕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不是羡慕做一个很伟大的器皿，或者说很有用的器皿。事实上如果就的用处来说，可能木器跟瓦器比金器跟银器更有用，可能木器跟瓦器这个器皿呢比金器跟银器更大，所以不要想要做一个大的器皿或是一个用处很多的器皿，而是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这是我们的心应该要有的态度。那一个贵重的器皿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圣洁，所以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所以金器银器呢比木器瓦器圣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真正的能被主所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不是人以为的有用。那你怎么样做这个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呢？第22节就告诉我们了，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所以你要做贵重的器皿，你要逃避。逃避什么呢？少年人的私欲。什么是少年人的私欲呢？一个少年人就讲到他还生命还没有成熟的人。少年人的私欲就是说他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没有成熟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自我为中心，不是以完全以主为中心。一个少年人的特点就是说呢，他是三心二意的人，他没有一个完全的心向着主的，他向着主不是一个单一的心。所以他说你要逃避这些。那你要怎么逃避？就是跟他倾心祷告主的一同追求。所以这一次这边再提到了倾心祷告的人。所以要跟倾心的人在一起。就是说他们的心是完全向着主的。当我们看见，当我们跟这样的人，他们的心是完全向着主的人，这些倾心人，这些倾心人通常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一个祷告的人说出了他不信靠自己。如果一个人有办法，就不需要祷告了。一个祷告人就是说他不信靠自己，他完全的心是在主的面前，他完全的依靠主的人，他你要跟这样的人呢来追求，这样子就能够逃避我们少年的私欲，就能够做真正在主眼中的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所以跟这些倾心祷告人追求，追求什么？当然不是追求知识啊，就追求公义，追求信德，信德就信心，追求仁爱，就追求爱，追求和平。所以你发觉呢，公义、信德就信心、爱跟和平呢，是需要追求的。你知道追求跟求不一样，求好像只是在那里祷告，但追求呢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你就看见呢，原来他所要追求的乃是基督的性格，就盼望能活出基督的那个公义、那个信心、那个仁爱、那个和平。所以这个是跟倾心祷告的人呢一同追求的，或者还要一同付代价的。就是与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慢慢就能够脱离少年的私欲，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反过来呢，他叫我们注意到几件事情，就是23节所讲的，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所以当心不要去跟人家辩论。因为当你真的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要跟你辩论，不要去辩论，要弃绝，也不要增进。因为很多人注意的不是这里面的生活，不是基督的性格，注意到的还是外面的活动，所以呢会引起争辩的，会引起增进的。但是他说主的仆人，24节，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络。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不清，我们就容易掉到网络里面，被仇敌所利用。当我们心不清的时候，我们喜欢增进，喜欢辩论，我们没有办法温和待众人，我们不能够教导，不能忍耐，不能温柔劝诫。但如果我们能够脱离少年的私欲，如果我们跟这些倾心的人、祷告主的人呢一同来追求，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越发的彰显，让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能够被组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成为一个倾心的人。所以愿主恩待我们，因为倾心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他们有很多的困惑。约伯是一个爱主的人， 约伯其实也是一个清心的人，但是因着他在受苦的缘故，因着他在被人家误会的缘故，因着他看见那些恶人还在兴旺，神却没有立刻刑罚的时候呢，当他的眼睛从主的眼中移开，开始看人事物，看他的朋友，甚至看自己的时候，他觉得很可怜，觉得自己太可怜了，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他的一切纯洁的心都是突然的。所以当他看自己看人事物的时候，他就落下来了。甚至亚萨，你看他也几乎失脚，那何况是我们呢？但感谢主，亚萨他回到了圣殿，他看清楚了以后呢，他成了一个先见，他能够看清楚神，看清楚神的心意，看清楚神的道路，看清楚神的旨意，看清楚神的法则，他全部看懂了。所以愿我们也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必然见神，清心的人他的心与神的心心心相印，他的心与神的心联合，他能够明白神所想的，神所要做的，神做事的法则，神的道路。当他看清楚这些时候呢，他说我要诉说你一切的作为，他成了一个赞美的人，他在凡事上他能够感恩，凡事上他能够赞美。所以愿主恩待我们，也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学习转眼来仰望主，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人，让我们脱离这一切制造我们困惑的原因，让我们单单来仰望主，这样子我们就能见神，明白神的心。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接下来盼望有一两位或者两三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吧。